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起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5月28号，新华网发表评论文章《法治建设的里程碑》，写在民法典通过之际。文中写道，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性立法，以民法典的编纂和颁行为契机，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必将为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更加完备的法治保障，为人类法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昨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成员兼秘书长王毅教授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我们国家的民法典是如何来表达人类共同面对的基本问题。昨天呢，跟大家说了两个方面的基本问题，一个是民法典对于人的看法，一个是民法典对于家的看法。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王毅教授将为大家介绍另外的四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民法典如何看待社会，如何看待国家，如何看待人类，如何看待自然。
在5月28号结束的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涉及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由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联合出品，百度 APP 联合制作的《民法典开讲》，一经推出获得了一致好评。为了能够让受众更加全面地了解民法典的意义和内容，今晚拍案节目从6月8号开始独家推出本系列讲座的广播版，欢迎关注。
我们的民法典又是如何看待社会的呢？王毅教授是这样分析的。
可以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入手去进行观察。第一个侧面，我们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阶段？广义的社会是包括家在内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狭义的社会是家庭之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总是在一个历史的大幕之下才展开的。在民法典的总则编中，它强调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网络虚拟财产恐怕今天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或者是工作中间，不给网络虚拟财产打交道的现象是很难想象的。网络虚拟财产成为了我们中国人今天越来越重要的财产类型，所以在民法典的继承编中间，我们增设遗产管理人制度，其中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当被继承人留下的遗产中有网络虚拟财产权利、有数据权利的时候，如果能够以数据管理人制度作为通道，引入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参与遗产的管理和分配，可能遗产继承的进程会更加的顺畅一些。这是我们的总则编呀，做出一个回应的一个方面。总则编第五章有关民事权利的规定中间，对个人信息保护做出了初步的回应。这当然也是对人类从工业文明迈向信息文明阶段提出的新问题和新要求所做出的回应，是对我们 今天身处什么样的社会阶段所做出的一个回应。在民法典的合同编中，我们注意到专门设计了电子合同的订立规则和电子合同的履行规则。电子合同的履行规则中间，我们注意到有一款这样的内容：如果当事人订立的合同标的物的交付是要通过在线传输的方式来进行交付的话，什么时候算是交付标的物了？民法典合同编在它的第一分编中间做出了这样的规定：从这个在线传输方式交付的标的物进入到指定的接收系统，并且能够检索识别的时候，这就是这个在线传输方式交付的标的物交付的时间。如果我们不是来到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农业文明、工业文明阶段，会有这样的交付方式吗？在民法典的人格权编中间，我们更是对人类今天所处的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阶段做出了及时的回应。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阶段，未必会得到法律保护的公开信息，特别是自然人的公开信息。在信息文明时代，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背景下，我们要把个人信息保护放在一个相当突出和重要的地位，去予以回应、予以关照。在民法典的人格权编中间，我们还看到了有关通过信息技术换脸的这样的社会问题，我们从保护肖像权的角度做出了回应。我们看到有关对声音要适用肖像权的规则去进行保护的规定，我们还看到了对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有关的医学或者科学研究活动，我们要给它定规矩、立规则这样的回应。这都是人类进入到一个新的文明阶段才会有的规则。在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中，我们完善了网络侵权的相关法律规则，就是因为当我们从工业文明迈向信息文明的时候，这是一种日益困扰人们日常的一种侵权的类型，一种侵权的形态，我们需要做出相应的回应。我们尊重当事人的自主决定，允许当事人经过自己的特别约定排除法律规定的适用。所以民法典中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达，什么表达呢？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这就是尊重当事人意愿的体现。除此以外，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等，也都是我们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去进行协调要遵循的基本的准则。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国家是由领土、人民、文化和政府四个要素组成的。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国家是指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血统、领土、政府或者历史的社会群体。从狭义的角度，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的形式。我们的民法典又是如何看待国家的呢？王毅教授是这样解读的：
从我们的民法典总则编和各分编所确立的法律规则中、法律原则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法典就如何看待国家表达了这样一个鲜明的立场和态度，那就是当国家不能出场的时候，国家不得越位；当国家必须出场的时候，国家不能缺位。怎么理解这样的两句话？我结合民法典中具体的规则来展开简要的分析和说明。在民法典总则编有关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中间， 有一款重要的规定，是认定民事法律行为绝对无效的规定。这个规定它的规则内容是这样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什么叫做强制性规定？法律和行政法规上边的强制性规定一定是确认保障维护公共利益的法律规定，而它确认保障和维护的公共利益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国家利益。民法总则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中间的这款内容，就是在表明一个立场和态度。什么立场和态度？如果民事主体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就意味着它有可能会损害国家利益。在这个时候，国家就可以动用国家公权力干涉社会主体之间的社会交往。我们还要注意，必须要秉承手段和目的要相称的法治原则。国家必须出场的时候不能缺位，这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在民法典上有多处体现。围绕着监护人的确定出现争议了，需要通过指定监护的方式来确定被监护人的监护人。但是在指定之前，如果被监护人需要有人对他去进行照管的话，我们会注意到民法典在总则编的监护制度中明确规定，民政部门可以担当临时监护人的角色。那同样，在民法典的总则编中间，如果由于突发事件导致监护人无法去履行监护的职责，被监护人衣食无着或者生活困难，我们的民法典总则编同样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民政部门是可以采取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的，可以安排必要的临时的生活照料措施。如果监护人没有很好的履行自己的监护职责，严重损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民政部门是可以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撤销监护人的监护资格的。民政部门在行动，就是在动用国家公权力积极主动地保障那些应受法律特别保护的那些弱势群体的利益。比如说侵权责任编的规定中，我们会看到这样的规则：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确定加害人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物品自高空坠落致行人遭受损害了，我们想行人怎么去举证证明谁就是具体的加害人？哪个人在走路的时候不是看前面的路，而是抬头看天，抬头看旁边的建筑物？一旦有物品自高空坠落，在自己被砸的时候还要准确地判断出这到底是几楼砸出来的，是哪个窗户扔出的东西，这不是对人的一种苛求吗？那怎么去找到加害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明确要求公安等机关要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去确定谁是具体的加害人。找到加害人了，加害人就应该进行侵权责任的承担，而且我们知道不仅仅是侵权责任，可能还会受到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李雷。自然孕育了万物，而人类属于自然。人类如果要发展，需要兼顾与自然的平衡，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遵循自然的发展规律，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的发展的需求。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当中，又是如何看待人类，如何看待自然的呢？王毅教授是这样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对应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在概念的使用上又一个重要的改变。民法通则使用的是公民， 或者公民（括号自然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始至终使用的都是自然人。自然人和公民之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一般来讲，公民是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而自然人就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就是指作为一个物种的类的人，其中就包含着我们对人类的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要适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部民法典，当然法律另有规定的要依照其规定。那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民事活动仅限于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吗？没有啊，当然包括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我们民法典对他们也能够发挥法律的调整作用。
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类所面对的一系列的基本问题中，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是如何看待自然的。我的家乡有一位名人，我经常喜欢引用他所说过的话。这位名人是我们中国近代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冯友兰先生关于人生的四重境界，我相信各位老师同学和朋友都耳熟能详。最低一个层次的人生境界是自然境界，这是一个对人生基本上无所抉择的境界，是一个谈不上有爱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再高一个层次的是所谓的功利境界，是一个对人生有所抉择，认识到了满足自我需要的这种需求的一种人生的境界。再高一个层次的，冯先生把它叫做道德境界。道德境界是一个脱离了小我，开始关注大我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从爱自己变成还要去爱别人。但是冯友兰先生告诉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当然不会是自然境界，也不是功利境界，也不是道德境界，而是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什么境界？是人和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境界，是人和自然相伴相生互为伙伴的境界。我们的民法典对自然的看法跟这样的表达就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注意到民法典总则编第一章确认的基本原则中郑重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这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绿色原则。绿色原则代表了我们对自然的一个基本的看法。我们的民法典没有止步于此，我们在民法典的分编中将绿色原则进一步的予以落实和体现。在民法典的物权编中间，我们会注意到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是要秉承绿色原则的，用益物权的设立和行使是要秉承绿色原则的。在民法典的合同编中间，我们同样能够找到绿色原则的具体体现。当合同生效了，要去进行合同义务履行的时候，不仅仅要履行约定的合同义务，还要履行法定的合同义务。法定的合同义务中就有基于绿色原则所产生的法定义务。在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中间，改变了侵权责任法有关环境侵权责任的一些规则。我们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侵权责任做出了一体的规定，并且把生态修复明确认可为是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一种。这就是对绿色原则所做出的具体的回应。绿色原则当然除了这些典型的法律体现之外啊，其实它深深地渗透到了我们民法典的每一个法律条文中。当我们用文艺解释、用体系解释、用历史解释、用目的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 确定民法典相关法律条文含义的时候，绿色原则都应当是我们一项重要的考量因素。当我们用类推式、用目的性扩张、目的性限缩的方法去进行法律漏洞填补的时候，绿色原则同样都是重要的价值的考量，它是渗透到、弥漫在我们的整部民法典中间，这就是我们对自然的看法。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王毅教授从民法典是如何看待人、如何看待家、如何看待社会、如何看待国家、如何看待人类、如何看待自然的这么多角度，来回答了民法典的核心内容和核心价值。民法典的通过标志着我国从民事单行法的时代迈入了民法典的时代，这一划时代的法典来之不易，可以说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王毅教授是这样评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回答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就是通过表明我们对人类所面对的这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看法，来回答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的。如何看待人，如何看待家，如何看待社会，如何看待国家，如何看待人类，如何看待自然，我们基于中国人所分享的价值共识，给出了我们的回答。我们立足中国人所分享的价值共识，编撰一部民法典，表明我们对人类所面对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看法。我相信我们从来没有想着要拿我们所编撰的这部民法典跟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民法典一比高低，我们肯定我们从来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被称为龙的传人的民族，一个有着高度的文化自信的民族，一个曾经长期站在人类法律文明最前沿的民族，我们编撰完成的民法典一定会在世界民法典之林中有我们的一席之地。我们在人类法律文明的领域中间，我们一定会获得应有的尊重和承认。
朋友们，我们用了三天的今晚拍案节目的时间呢，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了民法典的立法的意义、目的以及民法典总则的相关的具体内容。那么从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开始，我们将进入民法典的分则篇，将从物权、合同、人格、婚姻、家庭、侵权等各个方面跟大家来介绍民法典的亮点。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今晚拍案的民法典解读的系列特别节目。最后呢，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可以在网络之上随时关注和收听我们的栏目，和我们进行更好的互动和交流。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